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周二的晚上呢，咱们到了阿龙说传奇这个板块和传说。哎，今天讲讲呢是传说是哪儿呢？咱先讲一个鲜鱼口的传说。这鲜鱼口就在前门外。前门外之后呢，出了前门马路的东边就是鲜鱼口，它跟这个大栅栏啊是隔街相望，也是前门外啊两条最著名的街区，一个大栅栏，一个鲜鱼口。这大栅栏里边咱知道是以各种老字号著称，买卖家居多。咱们能知道的啊，什么瑞福祥啊，什么张一元现在在那有店，包括这个同仁堂啊，现在还有我见的卖什么张小泉啊、王麻的刀剪呢、都有，对吧？天惠斋的鼻烟啊，它这种老店居多。那么鲜鱼口什么店居多呢？
什么呢？
老字号的饮食居多。现在咱能看到的什么金糕啊，对吧？什么都一处在那边，这个天阳居的炒肝、便宜坊，这个烤肉季
哦，
里边餐饮是一条街，
吃饭去。
鲜鱼口历来呢，其实跟餐饮还是颇有渊源的。但是今天讲的是北京的传说，就说鲜鱼口啊，原来不叫鲜鱼口，叫什么呢？它是一个音译，叫现实口。这现就是针头现脑那个现
啊，
现实口。说以前呢，这街上都是卖针头现脑的
哦。
哎，其实这个咱说一题外话啊，这卖针头现脑的在老北京还真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什么呢？
叫什么？
在北京有这地名，离西单不远有一胡同特别有名，叫西荣线胡同。
西荣线胡同？
对、
哦、
我还查过这个史料、
哦、
这就不是传说了啊。它为什么叫西荣线胡同呢？说胡同里边啊好多的荣线铺，这荣线铺就是一个代称。荣线铺卖什么呢？
啊，
针头线脑、碎花布、小顶针，就是这种妇女同志生活当中用到的零七八碎归绒线铺卖。
哦，
好多绒线铺呢，所以叫绒线胡同。后来呢，这街一劈两半，那边是东绒线胡同，这边是西绒线胡同，它应该是绒线胡同。但是这传说说鲜鱼口原来叫现实胡同，里边很多卖针头线脑的。那么到了清朝末年，这现实口呢就卖鱼的渐渐就成了风气，就聚集在这儿了。有推车卖鱼的，有挑着挑卖鱼的，这小贩们呢就吆喝这卖鲜鱼嘞，卖鲜活鲤鱼嘞，就在这卖鲜鱼。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这地方就上人了。人山人海的，卖鱼的挑鱼的。话说呀，有这么一天早晨，有这么一老头呢，从这里呀就买了一条大活鲤鱼。这老头回家之后，他为什么买这鱼呀？也刚开始为了吃，但是呢他挑的时候就发现这大木桶里边就这条鱼真漂亮，
是吗？
红里泛着金光，跟别人就不一样。
说
这鱼买回家去，哎，我不吃，当个观赏鱼，按现在话说当锦鲤养着，
嘿，
也挺地道的。买了吧，买了吧，先买再说。买完递了回家，越看越好，就给放到家里边水缸了。以前老北京人家里边呢都有水缸。讲究点的两口，一口是甜水，沏茶做饭，一口是苦水的，对吧？洗衣服刷家伙，他就把这个给放在水缸里边了。就在缸沿着趴着看，哎呦，这鱼啊全身通红泛着金光，忒好看了。一想我买的时候呢为了做饭吃啊，我要这个溜鱼得了，我不舍得吃了啊，看着挺好，就这样啊，说我养着它吧。就过了一夜把缸盖一盖，第二天早起呢 刷牙洗完脸第一件事儿，我得看看我这鱼忒漂亮了。
嗯，
到缸边上之后，啪一掀缸盖，傻眼了
啊，
这鱼呀、啊、莫名其妙的没了，
怎么
不翼而飞了，要不是传说呢，
嗯，
没有了。但是这缸可没空，这缸里边没水了，但是里边有半缸金子和银子。
是吗？
就变成钱了，鱼也没了，水也没了
啊。
老头一想，呵，我买的不是大活鲤鱼啊，
嗯，
我是碰见鲤鱼仙儿了
啊。
啊，这鲤鱼是腾空而去，给我留了半缸的钱，他就为了答谢这个大鱼，
嗯，
从此以后呢，就每天就到这鲜鱼口啊买活鱼。买完活鱼之后呢，到前门楼的底下呀、啊、箭楼底下护城河不是吗、
嗯、
就到那儿把这活鱼呢就放到护城河里。
哦，
哎，就是现在咱说的放生。
嗯，
别人听说老头的故事了，知道吗？奶奶胡同住一老头，哪年在这买条鱼，哎呦，回到家之后这鱼养了一宿没了，变了半缸金子，老头从那儿发了家了。
嗯，
你知道吗，这老头啊后来改做买卖为生了。
嗯，
他有一习惯，经常来这买鱼来。哎，你看来了来了，就那老头，你跟着他，他买完鱼啊准上在护城河前门护城河给放了去。
嗯，
你还别说，打这之后老头啊做买卖啊生意是顺风顺水，这钱这几年可没少挣。
嗯，
大伙就嚷嚷开了，然后就开始全效仿他。
嗯，
都是利益的驱使嘛，我也想发财嘛。
是啊，
哎，就为了效仿他，全都买鱼放生。那这里卖鱼的包括买鱼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天长日久的就把这个县市口啊就改成叫鲜鱼口了。
哦，
哎，包括在民间呢流传这么一个诗，说县市衰弱鲜鱼行，县市口衰败了、
嗯、
做这个小买卖针头线脑的没了，卖鲜鱼的多了、
嗯、
说老者救鱼回龙宫，他买那条大鲤鱼，刚开始买那个不是一般的鱼，
嗯，
是鱼仙儿给他救回龙宫去了、
嗯、
水族何有团圆日，金银到手鱼放生。就告诉你呢，什么时候能挣钱呢，就是多放生就能挣钱。
哦，
这是当时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或者科学的态度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呢其实好的一方面就是劝大家呀积德向善。
嗯，
哎，这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呢咱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这个传说故事放生是不是好的呢，一定是好的，但是也得讲究方式方法跟科学性，有些我个人觉得不可取。
嗯，
比如说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东西啊毒性越大，比如毒蛇，
嗯，
说明这东西啊嗔恨心越强，
嗯，
你越应该超度它给它放生，造成一种现象，在北京周边的山上旅游景区里边，
嗯，
草丛里出没毒蛇。
哦，
哎，专家往这一看呢，说这不是本地物种啊，后来一调查，就是有些爱心泛滥的人士买来毒蛇在北京周边的山区里边放生。
哦，
那这是景区啊，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啊、
如果说好别样的一个游客在这花钱买票进来游览，走在草丛里咣叽被蛇咬了，
嗯，
再找不着合适的血清，这人再没了，
嗯，
这不是造了孽了吗？
是啊，
所以我觉得放生是一种方式方法，就好像我这个到咱们国家台湾去那儿出差，
嗯，
哎，也有些名山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寺院，
嗯，
当地也讲放生，就非常的注重科学方法。怎么放呢、
哦、
我们寺院出钱，你放生得买过来吧。
对，
我们买一些什么呢，屠宰场里边的牛。
嗯，
买回来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分给那些呀没有牛可以使的当地的农民。
哦，
你跟我签份协议，这牛我白送你，但你呢把它使到死可不能宰。
嗯，
哎，你看看，就是我们从屠宰场买来送给没有牛的农民，你们去使，我们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中介。
哦，
我们还不收钱，而且呢买牛钱我们自己花，这就属于一种既积德行善又是科学放生。
啊、哦，
我觉得这才可取。哎，这说的是鲜鱼口的故事。
嗯，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另外的民俗的思想根基在里边，是什么呢，就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历来认为鱼是能招财的
啊、
哦、尤其是金鱼啊鲤鱼啊，在长得红里透黄金灿灿的，说这更能够招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老北京就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要养一缸金鱼，也叫风水鱼。
哦，
现在好多大老板家里边趁钱了砌个池子，也得养金鱼、锦鲤、金龙、红龙，
是
对吧？其实中国人对鱼的这种喜好不光是口腹之欲，它也有它的吉祥寓意。 那么呢，刚才讲了这个鲜鱼口的一个传说，咱们下节回来还讲鲜鱼口，叫火神爷怒烧鲜鱼口，可给鲜鱼口招了灾了。
好，稍事休息，且听下节分解。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下边说的这个传说呢，老北京传说叫火神爷怒烧鲜鱼口。话说呀，前门外有条胡同叫鲜鱼口，咱们上节呢给分析了，就不多赘述了。说这鲜鱼口啊，传说里边说是原来呀，也不知道哪朝哪代，这鲜鱼口胡同里边建了一小庙。这庙是什么庙呢？是火神庙，里边供的是火神爷。这麻烦了，
怎么？
为什么呢？没香火。为什么没香火呢？老百姓啊，那会儿啊，基本上庙都拜谁呢？几个重点拜的对象啊，太上老君是一个吧，
是
有名；如来佛是一个吧，
是
有名；关羽是一个吧，关公爷；还有这个观音菩萨，包括城隍庙的城隍爷，碧霞元君老娘娘，东岳大帝，这都有名啊，对吧？人家那儿香火特别的鼎盛，哎，唯独呢，火神爷没人给上香，为什么呀？火神爷咱最好别招他
啊，
什么火神爷呀，什么雷神爷呀，
啊，
咱别招他，敬而远之就完了。所以他这儿非常的冷落。咱民间有句话嘛，叫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是啊，
别人家的庙里边香火鼎盛，都给上供，都是好的，刮过梨桃的。我这儿好家伙，冷灰冷灶的，也没人理我，墙角都接了蜘蛛网了。这神仙心里边他也过意不去，
不痛快。
于是乎呢，看到自己小庙冷冷清清的，也日渐破败。这房子你会发现越没人住啊，它破得越快。
对，
有人气儿冲着呀，它破得慢。
嗯，
慢慢的呢，这庙就开始破败了。
嗯，
一看这更凄凉了。火神爷天天就在这祭台上坐着，看着门口，也没人过来上香。
嗯，
也没人说捐点钱给我修修这个庙。
嗯，
心里凉的呀，哇凉哇凉的呀。有这么一天呢，哎，这庙里边的火神爷呢，不乐意了。就心说呀，说要是没有我保佑你们呢，不定多少邪火把你们这个鲜鱼口早烧了好几遍了。
是啊，
因为我保佑你们，所以你这没烧，你们还对我敬而远之，还怕我是怎么着啊？
嗯，
可是怎么办好呢？这火神爷也发愁。
嗯，
哎，没人进来呢，我也不能说自己蹦下去，我出庙门我管别人要去，那神仙这范儿就没了呀。
是，
神仙不能要饭呢，我还得在这坐着受这香火。这一天呢，火神爷在庙里坐着正发愁呢，就看见几个人进庙里来，蹲在这庙里墙角，因为没人来嘛，这地方很冷清，蹲在墙角啊数银子。
嗯，
这几人干嘛呢？分钱呢。
啊，
但是各位，这可不是贼。
嗯，
人家正经买卖人，鲜鱼口卖鱼的，鱼贩子。
嗯，
哎，火神爷一看这鱼贩子分钱呢，想必是卖鱼挣钱呢。
嗯，
他就有主意了。行，哎，他想啊，你们不给我花钱修庙啊，这么着我自力更生。
嗯，
逼得火神爷自己要挣钱去。
嗯，
我自个儿挣钱修庙，现在老百姓就认钱呢，对吧？
嗯，
我这要有了钱了，这庙修得金碧辉煌的，我还愁没人上庙里给我上香给我镀金身来吗？
嗯，
肯定得有啊，对吧？火神爷呢也要上街摆摊。
某他也
会变化吗？
嗯，
人家变化，我也变鱼贩子，我也上街摆摊。可是摆摊第一点解决一问题，货源问题。
嗯，
人家卖货的贩子是趸来卖，
嗯，
对吧？俩子儿趸来，仨子儿卖，这是做买卖。
嗯，
我到哪儿找货去？没有啊，而且我也没钱。
嗯，
这火神爷呢，整天在庙里站着，没地儿趸货。您还别说啊，天无绝人之路，要不传说呢，就凑了巧了。就在啊两天前，有这么几个人呢，到这火神庙啊进香来了。
嗯，
究其原因是什么呢？自个儿家邻居发生火灾了，
嗯，
也出了奇了。这大火呀，没有烧到他们家，
嗯，
隔过去烧另外一家了，就认为火神爷保佑，
嗯，
你看没遭这个灾，咱得给火神爷上香去。上完香之后，咱得上点供。这桌上呢，这家里不是特别有钱，
嗯，
就摆了几个大火烧，
嗯，
又摆了几条啊鲜鱼，
嗯，
就搁在这当供品。这还是几天前的事儿呢，
嗯，
正赶上三伏天啊，
嗯，
哎，这鱼臭的也快。今儿火神爷想起来了，一看这鱼啊都招了苍蝇了，
哎呦，
都臭了。你想这天儿那会儿没冰箱啊，
嗯，
火神爷心想，臭了它也是个东西呀，
啊
得了，我也没钱囤货，就拿这贡品当货，我拿它挣第一桶金
啊，
拎着这两条臭鱼啊，
啊，
弄那一兜子火烧啊，这火神爷一变， 就上了街了，要摆摊去。摇身一变呢，说我得变得像一个鱼贩子，变成一破衣拉撒脏不拉几老头。哎，在大街上找一旮旯蹲那儿，拿一块布铺地下，把两条臭鱼几个大火烧往那一放，就开始叫卖。人家卖鱼的都会吆喝，这火上爷没学过吆喝呀，对吧？您想想，他在这庙里边也没收音机，您但凡多听点相声，听听侯本林相声，您也会吆喝。
是，
他也听不了相声，
嗯，
他不知道怎么吆喝，所以一看自己卖这货呢，哦，有这个臭鱼，一琢磨不行，叫臭鱼，谁卖臭鱼卖不出去，
嗯，
既然已经臭了，哎，听老百姓说呀，这咸鱼也是臭的，
嗯，
对吧？就听说民间一往往您脱了袜子之后臭咸鱼味儿嘛，对，
啊，
咸鱼也是臭的
啊，
我就吆喝咸鱼，这不就行了吗？
嗯，
哎。他那喊咸鱼，还有什么呢？还有大火烧。
嗯，
哎，他就连起来喊咸鱼大火烧，咸鱼大火烧。哎，但您听这谐音，咸鱼大火烧，这是清音。如果您要是按普通话读呢，
咸鱼
大
火
烧。火上、
哦、
爷说这话可就不吉利了
啊、
哦！就路人呢来回来去走，也没听他这个吆喝什么重音的轻音的，没有，就看挺有意思。为什么呢？这街上做买卖的全都穿得干净利落的，
嗯，
人家卖的都是一池子的活鱼，
嗯，
哎，在这腰完之后啊，拿着马铃草一拴，提着回家，做个鱼，汆个汤，多美啊，
嗯，
就他最显眼，破衣拉撒一老头，卖两条臭咸鱼，都招了苍蝇了，所以呢，路人就围着他看，然后指指点点，说你看这鱼都臭了，别说买，我看着都恶心，
嗯，
打着一锅子熏得脑浆子直疼，全绕着走，
嗯，
没人搭理他。这火神爷坐一天没开张，心想啊，得今儿个出师不利，第二天我还去、第二天我抢占有利的这个位置，
嗯，
大早上起来天没亮呢就来到歇阴口了，还没人呢，找一个最好的地方把着口、往这一坐，把这布一摊，两条臭鱼几个大火烧，接着喊咸鱼大火烧，咸鱼大火烧，就这么几句话。可是呢怎么喊还是没人买，一直喊了六天，这火神爷死心了，我这命里没发财的命，对吧？我是火神爷，不是财神爷，我发不了财了，垂头丧气的提了臭鱼就回到破庙里头了，心里特别郁闷，不由得开始长叹一声，哎，但您别忘了火神爷有神通啊，他这哎，这火苗子腾就出来了，
嚯，
能喷火呀，这火一下就出来了，这一股神火啊从火神嘴里喷薄而出，再收可就来不及了，这火收住了，但火苗子打在这柱子上，这房可就着了，这一把大火传说烧了三天三夜，把这个鲜鱼口烧的是片瓦不剩。后来民间传说说，你们记得吗，这鲜鱼口着大火之前有一老头摆摊卖臭咸鱼大火烧，他一直喊咸鱼大火烧，咸鱼大火烧，就说的是咸鱼口将被大火烧，那老头可就是火神爷显圣啊。
哦，是这么来的。
对，这是火神爷怒烧咸鱼口的故事。哎，这故事呢其实后来还引到了天兴居，据说没被这大火烧了，说里边呢有这么一个镇火的法宝，据说也是火神爷显灵给他们家安置的，那个咱们后边讲到天兴居的时候自然会告诉大家，提前呢吊吊您的胃口。咱们下节回来说的还是关于着火的事儿，说的什么呢，说是义和团神火烧药房的传说故事，咱们下节再见。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举人进京啊应试赶考，身边带一书童，平常就负责挑着行李跟随左右。话说呀，这主仆俩有一天行至旷野之处，周边是没遮没拦的，一阵狂风大起，把这扁担上啊一块头巾就刮掉地下了。这书童啊一边捡一边说，你看看落地了，这头巾落地了。这下啊这主人不爱听了，说什么呢，啊，什么叫落地了，落地了那是没考中，你不咒我吗，记住了啊，以后东西掉了不能说落地了，得说及第了，哎，状元及第那是考中了，这多吉利啊，记住没有。这书童说，您放心我记住了。一边说啊一边哈腰把头巾捡起来 往扁担上面拴，一边系还一边说呢：“我给你系一结实，凭你有天大的本事，这回啊，你再也不能及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这一回呢，讲的是义和团神火烧药房，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来了北京城，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前门外大栅栏啊，有这么一个老药铺，叫老德记洋药房，卖的全都是西药。
老德记又洋药房，
洋药房卖的是西药啊，被义和团拿神火给烧了。这件事情啊，在当时可以说震惊了北京城
啊。
传说在光绪年间的时候呢，由打山东开始闹起义和团来了，很快啊就来到了天津、北京。当时义和团呢，号称什么呀？号称刀枪不入
啊，对对对，
个个有神功，拿这个血肉之躯对洋鬼子的洋枪洋炮，
嗯，
结果可想而知啊，肯定是抵不过人家呀。
是啊，
但当时以这个来鼓舞自己的士气，
嗯，
对吧？这义和团呢，在北京专门干嘛？烧教堂、烧洋货，只要是洋人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给你毁掉。这是当时义和团的所作所为。
对，
后来因为昏庸无能的这个清政府呢，包括慈禧支持洋人剿灭义和团，他为了息事宁人，他实在惹不起洋人呢。
嗯，
但当时啊，这义和团在北京就是烧教堂、烧洋货，包括杀二毛子。当时呢，管这个外国人叫什么叫洋毛子，对吧？
嗯，
那是老外。二毛子是什么呢？按现在话说就是走狗汉奸一类的。
嗯，
比方说呀，在这个教堂里边供职的这些个中国人，
嗯
啊，包括这个给外国人干事儿的这些个中国人，在他眼里都是二毛子，这些人也得干掉。说这个前门大街上啊，有很多店铺里的伙计，包括学徒的，都参加义和团了。在这个大师兄的带领之下，他们那头叫大师兄
哦，
这在很多古装剧里边有体现。
陈近南，
哎，在大师那不是，那是反清复明
哦，
这是义和团
哦，不是一回事。
对。
啊，
哎，那是天地会。
哦，
这个大师兄呢，在大师兄的带领之下，就开坛学拳。他们管他们的组织啊，叫什么呢？叫坛，就是神坛那个坛
啊。
开坛学拳，大家学武艺，然后呢，打洋毛子。
嗯，
然后舞刀弄枪。这义和团呢，都是以坛为组织的。有的时候呢，这一条胡同就是一个坛。
哦，
哎，这么一个组织。这大师兄呢，就是这坛子里边管事儿的
哦，
啊，跟现在这个坛主似的，坛子里边管事儿
啊。
那么这一天呢，这大石烂的大师兄啊，就把这坛子里边的兄弟全召集来了，
嗯，
啊，发条信息全来了，这坛子里都来了，
嗯，
说啊，走，咱今天呢要烧个地方去，
嗯，
说大师兄，咱烧什么地方去？也是洋人的买卖，
嗯，
在大石烂有一个老德记洋药房，专卖西药的，哎，咱今天把他给干掉。义和团呢说，为什么烧这老德记呢？就因为呢，义和团打的就是洋人跟洋货。
嗯，
自打这义和团呢一闹，前门这一带卖洋药的呀，包括卖这个洋布的、卖洋袜子、洋手巾的，包括这洋姨子，你看这些东西啊，
嗯，
咱不能说当时啊，咱平心而论，他洋货占领市场啊，真有他的这个理由，
嗯，
对吧？他有的东西确实是比咱东西好，洋袜子、洋布啊，确实比较好，
嗯，
对吧？所以他有市场。但是呢，确实侵占了咱们的市场，包括它的本质是侵略了咱们中国。
嗯，
那么这些卖洋货的一看，哟，前门都闹义和团了，咱别招事了，咱干嘛呀？咱转业吧，铺面还留着，咱别卖洋货了，改杂货店，
嗯，
都卖咱自己本土产的土货就得了。
嗯，
咱为了免这一难，所以就转业了。在大栅栏里边呢，这北头说是有一个老德记洋药房，一看闹义和团啊，他们也有主意，怎么办呢？咱改名吧。咱干嘛叫老德记洋药房啊？咱改一个字儿，把洋改成大。
嗯，
老德记大药房，
嘿，
不就完了吗？
挺巧，
咱没这洋字儿，咱别招事儿。
嗯，
但是呢，它里边偷偷卖的呢还是洋药。
哦，
你说这事儿啊，肯定逃不过这个大师兄的眼皮子。义和团就知道了里边卖的是洋药，所以就这个事儿，要烧他这个药房。
嗯，
那么在庚子年5月20号这一天，说这大石烂拳坛的这个大师兄啊，率领义和团的这些个团民，手持刀枪棍棒，就把这个老德记洋药房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哇！
啊，听说这个义和团呢要烧这个洋药房，很多人过来呀就看热闹来了。看什么热闹？说没见过放火的吗？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着火常有的事儿啊。
嗯，
不是，说呢， 他们都知道义和团你们老号称自己有如神助，你们这帮人刀枪不入，
是
个个都有神通，哎，老百姓都知道。所以说呢，我们得看看你们烧洋药房，你不能点根火把泼点油给人房烧了吧，
嗯，
你们都有本事啊，得用神火，对吧，用三昧真火给他烧了，
哦，
跟红孩儿似的。
嘿，
得看你这个你的神奇之处，大家围着看，
嗯，
准备看热闹。虽然是来烧这个洋药房的，可是呢这大石二的这个团民呢都离这个老德济药房啊远远的，只是由这个大师兄啊走到这个老德济洋药房门口啊，在这个门上呢就是神神叨叨的画了一个十字，
嗯，
然后呢也是退到十几步开外，看周边的人呢越聚越多，这大师兄啊装模作样的开始掐诀念咒。不一会儿您别说，就见着啊这老德济洋药房这房顶的上边火光四起，火苗子起来了
啊，
这位老百姓喊呢，嘿，真神了，你看看义和团真是天兵天将啊，以后这打洋人全靠他们了，洋人洋枪洋炮奈何不了他们呢。老百姓嚷嚷开了。可是啊就在大伙说话这功夫啊，那火从洋药房这个房顶子上窜出来，把药房旁边这几个房子可全都点着了。
哦，
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喊呐，大师兄啊快点收了神通吧。大师兄心想应该是二师兄收了神，收了神通吧，对吧，赶紧把火灭了吧，旁边这条街的买卖家啊都是咱们本地的买卖，可不是洋买卖，这正喊着呢，谁知道这帮大师兄啊早就带着团民一溜烟跑得没影了。
嗯，
后来坊间传闻怎么回事啊，说原来啊义和团没什么神功，要烧这个洋药房头天晚上啊就派这个义和团底下的人呢，
嗯，
先潜入到这个洋药房，
嗯，
到这个房顶的上头干嘛呢，就把那可燃物都装好了，
哦，
埋伏了一个人就盯着底下这个大师兄在这神神叨叨做法，他一做法看差不多了，上边埋伏那人呢就引燃了这个燃料，把这房顶子点着了。所以为什么这火苗子先从房顶子窜出来呢，但是呢这火要着起来，他本来没神通，你让他收了神通再把火灭了，那根本就办不到。
对，
所以说传说当中这一把神火不光是烧了这一药房，火烧连营整个大栅栏，包括前门大街好多买卖，据说是好几千件买卖一夜之间化为了灰烬，说前门楼子都没能幸免，
哎，
这一下是捅了大篓子了，
真是愚昧啊。
这就是老北京传说里边这个义和团怒烧洋药房的传说故事。
哦，
哎，
这么来的。
下边呢咱们再说一个传说故事。
好啊，
这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一个买卖家，是餐饮买卖，到现在去前门外遛弯很多游客都得在这吃饭，包括北京很多本地人想吃这口也得来这儿，就是都一处的烧麦。
哦，都一处的烧麦
在北京非常有名，
嗯，
但是关于它的由来有这么一个老北京的传说，据说呢还跟一个皇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这个皇上跟北京好多饮食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可以说就是北京饮食代言人。
嗯，
哎，到底是谁，他是怎么给这个买卖做的代言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了这买卖呢是都一处，刚才说了是卖烧麦的，在京城里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嗯，
它最初啊就是一个小饭摊，后来呢这个开店的是一个山西人，姓王，
哦，
说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呢在前门外肉市就有一家啊叫做这个碎葫芦的，也有记载叫醉葫芦的这么一个小酒馆当学徒的，因为那时候来北京啊您没有本事先得当学徒，把这一套啊生意经都学会了你才能挑门自己单干买卖呢，在这当学徒的这个人呢属于勤劳朴实，而且呢不怕吃苦，手脚呢也比较勤快，很快呢就学到了怎么招待客人，包括怎么整理殿堂啊，制作一些个家常的小菜啊，还有怎么做买卖啊，这一套本领基本就学会了。后来自己长本事了呢就在鲜鱼口附近呢找一地方搭了一摊子，刚开始就是一饭摊，连这个座商的店都没有，一想我这摊叫什么呢，那会儿最普遍的一个起名的方法，我姓什么我就起叫什么名，我姓王呢叫王记， 这个酒馆，
嗯，
或者叫王记饭摊，自己把这店就开起来了。再往后呢，自己支撑下来之后，几年下来挣了点钱，不错，好，我来个门脸吧，就租了一门脸。那么这地方呢，就盖了一个一间门脸的二层小楼
啊，
因为门脸宽，我是买不起这地皮了，我往高了盖，
嗯，
这么两层小楼。您现在如果去都一处吃饭，你会发现那门脸到现在也不大，当然比当年呢稍微大点，但是也不大。这么一二层小楼，这前门大街上啊，著名的大酒楼啊、大饭馆太多了，所以说餐饮竞争激烈很大，生意不好做。那这王掌柜的呢，就尽心竭力的，但是十几年下来啊，生意呢勉强维持，饿不死，但是没发大财。话说这么一年，这老北京啊已经进了腊月了，一进腊月生意就更不好做了，尤其是快到过年的时候啊，各家各户年货都备齐了，没事儿都不出来，都窝在家里待着准备过年了。这官府也封印了，打官司不受理了，得过完年之后了。这戏园子呢也封箱了，演出没有了，因为以前呢这演出行业是前门外一大支柱产业，咱知道那好多戏楼，你看戏之前散戏之后不得吃口东西吗？正好都是客源，这会儿封箱了，戏楼没人演戏了，所以客源也少了，街上基本上见不到人，这酒馆没什么生意。过了中午啊，好多呢就都已经关门了。却说呢，这一年三十晚上除夕了，这前门大街上店铺基本全都关门了，你都回家过年去了。但是呢，这姓王的掌柜的这王记酒铺，他没事儿干，说咱也不回老家过年，咱干嘛呀，后边就是咱这前店后厂似的，对吧，后边就是宅子，咱就在这待着得了，开着门咱随便支应着不就完了吗，万一有个这个喝酒的呢，咱还能挣俩钱儿。
是，
你还别说，这会儿还真是有客源。什么客源呢？不是有钱人，躲账的。
哦，
按老规矩呢，三十晚上躲账，只要一过除夕十二点，鞭炮一响，饺子一下锅，债主子不能再要账了。您再要账得出了正月了，所以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对，
元宵节之后才能要账了，起码我能松快半个月。很多人躲账就来到小酒馆，在这儿也不肯多花钱，要个凉菜，要点小酒，在这儿就为了什么躲账，心里边也非常烦闷。那快到半夜子时的时候，都快放炮了，这门外头进来仨人，一个穿着打扮非常的阔绰，一看就是啊官老爷，要不就是富商，然后前后呢跟着两个仆人，这俩仆人呢比这主子年龄大点，一人手里拿盏灯笼，在前面照着后边照着。您别看这个人呢穿着打扮特别的好，但是非常的随和啊。这仨人进到这个酒铺之后，王掌柜的一看，哟，这是一个大户啊，
有钱人，
这如果不是来要债的地主，跟你说这就一定是一个有钱人，咱得好好招待，没准今天晚上最大的一笔生意在他身上。
是，
哎，就引着二位上了二楼，有这么一单间，往这一坐，就说您这儿什么吃的呀，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最有名的是烧麦，你要不要尝尝我们当家小菜。这富户人家一看就有钱呢，二话没说，把好的你这特色的都拿来吧，就全给端上来了。吃完之后一抹嘴，感觉确实不错。这人是谁呢？哎，咱们暗表一下，就是乾隆爷。话说呀，微服私访去通州，三十晚上回北京，路过前门，肚内饥饿，跟这俩随从说，就是保镖的说，咱们进去找一家吃吧。前门刚才说了，所有店都关门了，就这一家还亮着灯呢，就来到这个地方了。因为乾隆爷说，常年在宫里边，锦衣玉食，山珍海味，没吃过老百姓家的这种家常便饭。一吃之后呢，口味一换，不见得特别好吃，但是新鲜。这做的还真不错。哎，
是
啊，哎，就问掌柜的说，你这个叫什么名啊，你这个店开店得有名啊。
对，
他说咱小本生意，我姓王，就叫王记酒铺，没大号。这掌柜的挺机灵，说看您像一个文墨之人，要不啊，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看呢你这个店在咱们京都三十晚上就你这一家还开着，独此一处了，所以呢就叫都一处吧。打这之后落了一名叫都一处。这掌柜的高兴说，行，挺好，明儿我就把这个匾挂上，找人做一块匾。没想到他这匾还没做好呢，第二天敲锣打鼓又在宫里头派出几个太监，端着一块匾给他送来了，上面写的都一处。
呵，
后来一早听，怎么太监给送匾呢？哦，感情头天晚上来这吃饭的不是别人，是乾隆爷。
哇，
哦，这都一处这块匾仨字乾隆御笔呀，就给他供上了。 供上之后呢，很多人说他这块匾呢叫虎头匾，有人说叫福头匾。
嗯，
在这儿呢，咱们正好啊，咱们给他确凿一下，其实叫福头匾。
嗯，
因为这蝙蝠呢，那脑袋呀，正中间那个脑袋呀，画的那刻的呀，很像老虎，有人叫虎头匾。但其实呢，这块匾四周这一圈趴着几只蝙蝠
啊，
哎，叫福寿延绵嘛，叫福头匾。
嗯，
说这个匾呢，一直还在人集团里边搁着呢。啊，这算是一个保护性的文物式的东西了。
哦，
啊，那么现在您去都御处门口呢，会看到一组铜像，这铜像就是乾隆御题都御处的这么一个造景铜像。
嗯，
哎，进去之后呢，还很有意思，咱们可以去溜一溜。他们家二楼出了电梯就是一个这个雕像，
嗯，
是一个主子坐这儿正吃烧麦呢，就是描绘当年乾隆来这儿吃饭的一个情景
啊。
现在这地方呢有几个当家的手艺，
嗯，
第一呢就是烧麦，并且他们家烧麦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吗？
对，这烧麦难在哪儿啊？难在擀皮儿上。您去别地儿吃烧麦，那皮儿啊，头和底下是一边厚的。
嗯，
他们家烧麦呢，那头叫菊花头。
什么意思
啊？他擀出那个皮儿啊，我见过，擀出那个皮儿四周围啊是极其的薄，
哦，
而且呢都擀出那种花褶来。
嗯，
包好之后呢，上面那个捏的那个口啊，像一朵散开的菊花，
哦，
非常的漂亮。这个手艺在他们店里，现在一个叫吴华霞的师傅，
啊，
是一个女师傅，年龄不大，
嗯，
啊，应该也是30来岁，传承的这门手艺，
哦，
并且呢，咱还得实打实说，这位吴师傅，我跟他关系还不错。非本地人，而是外地人，所以咱们说传承跟保护北京文化，我觉得啊，
嗯，
不要有太大的门第之见、地域之分。
嗯，
您看，都御处是北京老字号，刚才介绍了，他是山西人，姓王的开的。
对，
现在传承这门手艺的吴华霞师傅也是个外地人，但是呢，你看一个起家，一个现在。这两个外地人都为北京的一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嗯，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对于北京文化有保护意识的、热爱北京文化的五湖四海的人，你都可以把他认同为是新北京人，不要太多的这个门户之见。
是这样，
哎，今天说的这个都御处的传说故事，
嗯
啊，那么呢，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传说故事给大家讲。
嗯，对，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讲了几个关于北京的传说故事，这个传说系列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明天的节目呢还会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